现在是读经的时间，请大家翻开圣经。我们今天要读的是马太福音第23章1到15节，在我们教会圣经的新约第34页。翻开以后，我们以起印的方式来念，由弟兄我念单数节，由会众念双数节，在第十五节的时候由我们一同来诵读。好，翻开，我们一起马太福音第23章1节，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能进去，正要进去的时候，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现在是王牧师证道的时间，这次证道是马太福音第38讲责备。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上次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的第22章，按照顺序，今天是要看第23章。我的目标是今年复活节的时候刚好讲到马太福音最后一章，就是基督复活。好，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来交给神，请和我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这时候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做工，用神的真理来照亮我们的心，也使我们有个谦卑受教的心，有个聆听的耳朵，使神的话语被我们所吸收，成为我们生活上的帮助。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一开始想问我们中间有小孩子的，你家有小孩子的，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如果你看到你的孩子穿衣服，可是那个扣子扣错了，就是这一格扣到那一格，然后一排扣下来就扣错了，那你会不会帮他扣好？可是如果你看到别家的孩子那个扣子扣错了，你会不会去帮他扣好？再问一个问题啊，如果你看到你的先生他吃完饭之后脸上沾了一粒饭，你会不会告诉他说，哎，你的脸上有一粒饭？会。好，如果你看到别人脸上有一粒饭，你是假装没有看到还是会告诉他？啊，你们都这么好。看情况。根据我的经验吧，根据我的经验，很多人会假装没有看见。为什么呢？因为怕告诉他他会不好意思，或者会让他误会，说以为你趁机挑他的毛病，那为了安全的起见呢，还不如假装没有看见。 可是那些真的很爱你的、关心你的人，他们就没有这一层的顾虑，他不会想说，哦，我告诉他，他会以为我在挑他什么毛病怎么办？他只想到说，我儿子的扣子都扣错了，到学校同学笑他怎么办？会想到说，我的先生脸上带着一粒饭酱走来走去，人家笑他怎么办？他没有想到自己，只想到自己的亲人。那从这些小小的纠正，我们再往上跳几级，跳到责备。谁会责备你？就上一次有人责备你是什么时候？你还记不记得上一次有人责备你是什么时候？在我们小的时候，老师、父母会责备我们，啊，这责备有时候真的很有用，因为常常是自己糊里糊涂的，被责备两句，突然就醒过来。可是慢慢长大了之后，责备我们的声音就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呢？因为人家看你已经是成人了，人家不敢骂你，不敢责备你，最多也就是劝劝你。所以一个人长大之后，通常他是很少会听到有人责备他。那基督徒还好，基督徒有时候你自己读圣经的时候，读着读着就听到责备的声音，没有人跟你讲什么话，只是你读圣经。那有时候你听到的时候，牧师不晓得讲到哪一句或读到哪一节经文，你好像听到神在责备你。那个时候我们了解到说，啊，天父在责备他自己的孩子。那我们基督徒还好，比不信主的人多了一层，多了一个机会，有爱我们的天父还在跟我们说话。那我说这些是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责备他到底好不好？我想一般人不太喜欢听到有人责备你，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责备代表一种很特殊的爱。圣经里有一句话这么说，箴言第27章，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当面的责备和背地的爱情，哪一个的爱更大？我们有俗话说，爱之深责之切。圣经告诉我们，责备的爱比那种背地的爱是一种更大的爱。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这句话的下面还有一句说，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那个朋友会伤你的，他如果真的是爱你的话，他有时候讲出话来是很直的，是会伤你的，但是因为他对你忠诚，他爱你是为了你好。然后这样子的朋友远远胜过那个仇敌，他对你甜言蜜语，跟你连连亲嘴，但是那却是虚伪的，是多余的。那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责备，也是整本新约圣经当中最长的一篇责备，那就是耶稣责备法利赛人，这记载在马太福音23章的整章。这一章有39节，我们根据圣经的分段可以分成3段。首先是耶稣来警告他自己的门徒，他讲话的对象是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小心，你们不要学这些法利赛人，这是第一段。那中间最长的那一段，所以耶稣警告完了他的门徒之后，他把头一转，就面对这些法利赛人，就开始对法利赛人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有祸了。耶稣总共讲了7祸，马太福音有8福也有7祸。耶稣他责备完了之后，最后有一小段是耶稣的叹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我多么想像母鸡呼召小鸡一样把你招过来，但是你不愿意啊。最后耶稣有个叹息。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一段不太容易看的经文，但是请我们心里面就相信神借着这句话有他的美意，他是因为爱我们，让我们站在那个门徒的立场，听到当时主耶稣他在责备法利赛人的时候，我们从中也得着帮助。我们先来看一看耶稣他直接对门徒说的那些话，开始的警告，你们刚刚读过这一段，所以你们应该有一点印象啊。耶稣讲了一番话，总归来说就是警告他们3样事情。 大家先记得这么一句话，就是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什么叫做法利赛人的笑？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然后耶稣就讲了三样事情，防备些什么呢？说第一，法利赛人他们能说不能行，所以耶稣对门徒说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坐在摩西的位置上告诉你们做这个做那个，他们说什么你们要听，但是不要学他们，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什么叫摩西的位置？就摩西他是代表律法，摩西的位就是传授神律法的那个位置。法利赛人告诉老百姓说根据神的律法我们该做这个不该做那个，耶稣说很好，他们讲的你们要听，只是你们不要学他们，因为他们光是说出来他们自己不做，他们能说不能行，这是头一件，你们不要学他们。那下面耶稣就说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第二件耶稣警告他们就是这个 showmanship， 作秀主义，演戏，就这一切都是为了给人家看见，就是他们在作秀而已。他们故意做这些事情为的是叫人看见，所以他们把那个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佩戴的经文长什么样子，我有个图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出自于旧约的教训，在申命记第六章，神对摩西说这些以色列人要把神的话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头上为经文。所以从那个时候，古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有这么一个东西，就是两个盒子，这一套是两个，一个是戴在头上为经文，一个是系在手上为记号，左手他们有特别的戴法，有特别的系怎么绑那个绳子上去。那这里面放的是什么呢？就是几节的经文在里面。那这些法利赛人就是大家都戴了，也不是很稀罕，但是法利赛人说我要做一个特大号的，就头上戴的那个很大很显眼，然后我特别的爱主的话语，所以我这边戴的左臂上戴的也是特别大的所以他们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然后衣裳的穗子做长了以色列的男子在他们的衣裳的边上有这个穗子这是出自于民数记对他们的一个规定神就告诉他们说摩西你要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细蓝细带子蓝色的细细的带子你们佩戴这个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所以有些很虔诚的犹太人呢，他们就做这个，就盯着他们。但是法利赛人怎么样？他们就是做特别长特别显眼。那耶稣说你们不要学他们，他们做这一切就是为了叫人家看见，所以才做这些只是给人看的。那耶稣在不久之前在马太福音的前面也说，这些法利赛人呢，他说他们祷告的时候你们不要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不要像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喜欢站在会堂里跟十字路口祷告，故意叫人看见。而你们进食的时候不要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故意把脸弄得很难看，叫人家看出他是进食，头发也不梳，脸也很脏。要说哎，老张你怎么回事哎呀，已经三天进食了原来是故意叫人家看到说我现在很虔诚。耶稣说不要这样子，他们就是在作秀。那第三样，耶稣说他们喜欢首座高位虚名，他们爱慕虚荣，他们坐席的时候喜欢坐在那个首座。我不晓得以色列人那个席是怎么坐的，但是他们可以分这个首座。我觉得最厉害的还是中国人，那个圆的桌子他可以分出哪个是首座来首座高位他们喜欢坐那个，然后还喜欢虚名耶稣讲了三个虚名，一个是拉比就是夫子，还有一个是父还有一个是师尊，这些都是一些对人的尊称 拉比当然就是老师、夫子的意思，那个师尊是一种特殊的，其实也是老师，但比较特殊，就更尊敬一点。啊，人家看到你说啊，师尊来了，说哎呀不敢当，怎么敢当师尊？但他们喜欢人家这样子称呼他们。那这些是法利赛人，耶稣说要不要学他们这个样子。那接着耶稣他就开始就责备这个法利赛人，耶稣责备的时候特别用的就是假冒为善。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一节哈，耶稣这样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啊。耶稣就指明说就是假冒为善，耶稣讲清楚了，说这一切他作秀也好，他喜爱虚名也好，他就是假冒为善。那耶稣用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字眼啊，这个 hypocrites 就是英文就把它直接翻过来说，哎 ，hypocritic， 假冒为善嘛，就是他，原来的意思就，那希腊人他们在戏剧上这边就在台上演戏，啊，有时候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一些演戏，一个面具是笑脸，一个面具是哭脸啊，他演什么角色就戴上那个面具去，然后在台上就。该演这个角色他就演那个，然后这个假冒为善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上台戴了一个面具啊，在那边扮演就演戏啊。他说法利赛人呢，他们就是假冒为善的人，是一个演戏的人啊。耶稣就开始来责备他们。那下面的那一段七次说他们假冒为善，我想问一下，有弟兄姐妹有没有你们啊，你们有没有听哪个牧师给你们讲到讲的是这一段的？马太福音第23章的。我自己很少听到有人讲马太福音23章。牧师都比较喜欢讲八福，但是不喜欢讲七祸，因为大家都不爱听。讲八福的时候，人越听越高兴；讲七祸的时候，那个会众的脸就越来越黑。下面是七祸。耶稣就讲法利赛人说，你们有七个祸哈，你这假冒为善的法利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首先耶稣说，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哈。就是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挡在天国的门口，他自己不进去，他可以进去但是他不进去，而人家想要进去他也不容别人进去。换句话说，他破坏了别人进入天国的机会。这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意思啊？大家要了解，这马太福音一直讲天国，讲到现在已经到第23章的天国的意思就非常的清楚啊。天国是一个神有权柄的地方，是一个人顺服神的地方。神的国度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国度是神的旨意可以通行的，人顺服神的地方，这个叫做天国。法利赛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自己不顺服神，所以他们在天国的门口而自己不肯进去，而受他们影响的人也进不去，因为法利赛人自己不顺服，受他们影响的人也不顺服神。他们可以做一些表面的功夫，但是心底上他们是不顺服神的人。那弟兄姐妹，我们对于这一点，我们就问我们自己了啊，就是我这个人到底顺服不顺服？我是在天国的里面，还是在天国的外面？是在神掌权的地方，还是在我自己掌权的地方？那这是讲法利赛人第一个。那第二句话讲得很重哈，有些人有时候有些异教，像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的话，那有些基督徒就想喜欢引诱这一节说啊，你看他们就是这一节圣经说他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把他变成地狱之子哈。就是这些人有热心，我们先不要讲什么异端或什么，就照着当时来讲，说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有热心去叫人去归向他们的犹太教，但是进来之后却使人做地狱之子，因为他们不信耶稣。法利赛人他们拒绝了耶稣，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说我们几时会变成这样子？有些人他很有热心啊，传福音去跟人家 劝别人信主，劝别人信神。但是大家有没有感觉到现在很多的福音里面没有耶稣啊？你只是传的说祷告很灵啊，信主很好啊，有神迹有奇事，就传了这些，然后人也糊里糊涂的信，你使他入教，但是使他做地狱之子，因为他你传的这个信仰里面没有耶稣，所以他没有得救。你讲了半天，他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他不晓得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恩典，你把他拉到教会，你跟他讲这个讲那个，你使他入了教，但是使他做成了地狱之子，因为在你的福音里面没有耶稣。第三个，耶稣就讲他们，这是在第十六节，我读一下，说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等等。耶稣讲了一连串，重点就是你们这瞎眼领路的，就自己看不见，自己不清楚，但是喜欢教别人，告诉别人要做这个要做那个，是什么意思呢？那你看耶稣的话就知道，这些人不明白真理，他们很了解宗教还有宗教的习俗啊，来到这里该做什么，用现在话说来到教会该做这个做那个，他们很知道这一套东西，但是他们不了解信仰到底信些什么，换句话说他们不读圣经，他们是教理的人，他们是基督徒，但是他们不明白真理，他们自己不读圣经，但是他们会去教别人说，哎呀你该做这个你该做那个，那教了半天照耶稣的话就是瞎眼给人领路，因为自己不了解神讲了些什么，所以没有亮光没有真理，但是喜欢去跟人家说做这个做那个，因为他在教会里面混久了，他当基督徒当久了，觉得有点年资了，就讲这个讲那个，结果是什么？是瞎眼领路的，这是耶稣指责法利赛人的第三点。那第四点特别的有意思，我要读一下，这是第23节跟24节，因为耶稣他讲话非常的幽默哈。第23节开始哈，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那大家注意一下，下面圣经是怎么说的？耶稣接着说啊，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更重的是什么？是公义、怜悯、信实，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是什么 ？OK， 对耶稣来说，两样都是当行的，但是中间有一个是更重的，那个是更要去做的，他们反而不做，所以耶稣就讲了，他24节，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萌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那个萌虫就是最小最小的那个虫子，肉眼所能看到的最小的最小的虫子。那个骆驼就是在巴勒斯坦你能够看到最大的动物，就是骆驼哈。他说那个最小的你们把它给挑出来，那个最大的你们就吞进去，那个最小的你倒看得见，那个最大的你倒看不见。耶稣就说这是法利赛人，他们把那个十分之一进行到最小的地步，连这些薄荷、茴香、芹菜什么都献上十分之一，但是神所要求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他们反而倒去不做，他们注重的是那些小节，那些大的他们全部都把它过滤掉了。这用来讲我们基督徒的话，那像是什么呢？我们来到教会里面，那些小的事情哈，我们的地毯该用什么颜色了，我们建堂之后这个房间该漆什么颜色，或者这一类的事情很看重。但是神最看重的两样事情哈，我们刚刚才读过，第一个就是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那第二个就是要爱人如己，好，反而就不管了。可是那些细细碎碎的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他看得比天更大，这是 法利赛人干的事情，但是基督徒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子做。耶稣就这样子责备法利赛人。第五个，耶稣讲说第25节，就还是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人，说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们这瞎眼的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个画面。我打个比方，好比说师母叫我去洗碗我们家刚刚有一个锅子炒过菜，另外还有一个锅子是煮过 spaghetti， 然后我就去洗了这些碗什么，我就把那个外面都擦得亮亮的，那里面我完全没有 touch 它但是外面擦得很亮。然后师母来就看了，说你这算什么洗碗呢？那这里面这些 spaghetti 这些炒菜的都这么脏，你为什么不洗呢？那我就把那个锅盖往那边一盖说你看这看起来不是很亮吗？这很干净。那可是大家都知道说里面是很脏的。那耶稣用的就是这么一个比喻，就是说你洗的时候把外面洗得很干净，但是里面是脏的。那再讲起来是什么呢？在宗教里面有这么一种外面的东西叫做仪式，主日崇拜也是一种仪式，敬礼也是一种仪式，主餐也是一种仪式。我就碰到过有几次有人来跟我说牧师我想受浸。我说你不是受过浸吗？对，这是我第四次了你为什么这么爱受浸最近我做了很多坏事，觉得很不干净，我想要再浸一下把它浸干净一点。他就觉得说这种仪式可以把外面的把它洗干净，可是他里面还在做坏事，就是，但是他觉得说搞个仪式。或者有些基督徒他平时不来亲近神，他最近做了些坏事，觉得需要点干净一点来唱首诗歌吧，来祷告一下吧。那这就像耶稣所说的，你把那个盘子的外面想要借着这个仪式把它擦干净，因为法利赛人他们就有很多仪式，洗的仪式，滴几滴水在手上这样子，然后就算是干净了。其他也是杯盘也是一样，想搞些仪式然后就干净，但是里面还是脏的。耶稣说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那第六个我觉得就是骂得最凶的就是那耶稣也会骂人。他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这个是说装样子，就说外面看起来很好，里面却是死人，就是装样子。那个上面那个说他还有些行动，他借着这些仪式来洗，但是他只洗外面不洗里面。那这个就是他没有这些动作，他是一种状态，就是他装出一种状态来，就是表面上看起来，耶稣说表面上好像很公义，但是里面确实有各样的这些坏事就他就好像看起来是一个道貌岸然的样子，但里面却充满了假善跟不法的事情。最后第七个祸在29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墓，修饰义人的墓等等等等。就是说这些先知跟义人就是神的仆人了那就是他们替这些修墓意思是说什么呢？他们外表上看起来是很爱神，但是他们却杀害神的仆人到最后当然他们把耶稣也杀了，钉到十字架上就他们表现出他是一个很爱神的人，可是当神派他的先知他的仆人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用石头打的打，然后杀的杀，一个一个都被消灭了。到最后神的儿子自己来了之后也是被他们消灭了。所以耶稣说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那这是我们很简短的看了一下法利赛人的七祸不是很好听，不是像那些安慰的话鼓励的话这么好听，但是很实在，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想一个问题，责备这件事情到底好不好。当责备的时候我听了心里很不舒服，特别我已经这么大了，为什么还要听这些责备的话。但是如果是神在责备，而责备到我们身上的话，如果你这种情况你肯去听的话，那就是好事，会使你自己得着帮助。有时候我听到有人说，我不喜欢做伪君子，我宁可做真小人，我不像有些人就是自己做不到，然后还要再讲一些好像很虔诚的话，说我就是这样，我就是不喜欢读圣经啊，我就是有时候要做坏事，然后我就是这样。我认识一些人，他来了教会，然后主日学我就是要来看这些股票，我要去炒什么股票，然后崇拜的时候，反正他做他自己的事情，他说我就是这样，我不是法利赛人，我就是要做这样。那到底是做伪君子好，还是做真小人好？那神叫你做这两样中的哪一样？都不是。神要我们做真门徒。什么是真的门徒？就是跟随耶稣的人，就是我们很多还做不到，但是我们是努力的在那里做，我们是愿意那样做，我们不是说能说不能做，我们是在做，但是我们还没有达到，可是我们愿意去那样做，这个是真正的门徒，是跟随耶稣的人。也是耶稣讲的这一切，希望这个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那最后耶稣他叹息啊，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我读一下吧，37节，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常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大家看一看耶稣说的这句话，你可以感受到说主耶稣他是出自于一片的爱心，他在那里叹息说，我多么愿意来聚集你，好像母鸡要聚集小鸡一样。所以耶稣是要爱他们，是要他们听他的话，要他们信他，使他们也能够得救，只是你们不愿意。那我这里给大家看一个神学上的考虑啊，这个经文讲了一次愿意，一次不愿意。愿意是谁愿意？耶稣说我愿意，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等等。然后谁不愿意？只是你们不愿意。什么意思呢？神有恩典，可是人有自由意志，人可以凭着他的自由意志来拒绝神的恩典，人可以对神说我不愿意。神来召聚我们，来呼唤我们，叫我们归向他，他愿意聚集他自己的儿女，但是人可以硬起心来说我不愿意。所以这是耶稣的叹息，就他说这些话，其实他是很愿意这些法利赛人听他的话能够归回。那耶稣讲这些事情，虽然这些法利赛人没有听，最后他们还是把耶稣钉了十字架，可是旁边的那些门徒听到了。那最后就有一个新的信仰，新的宗教从耶路撒冷走出去，走到这个全世界去，然后走出去这些人就是耶稣的这些门徒，听这些话的人，他们的内心改变了，他们不像以前的法利赛人那样子，就是外面的那一套，然后他们出去，他们有真心的信仰，后来就改变这个世界啊。所以耶稣的话并没有白说。我要跟大家做两个总结。第二就是今天的第二点哈，就是当神责备人的时候，我们来了解一下哈，神为什么责备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神是真的，真的神他就要求真的信仰。怎么责备法利赛人呢？因为他们假冒为善，他们是假的信仰。耶稣为什么责备他呢？因为神是真的，真的神他会要求真的信仰，假的神他不要求的。只要你表面上的话，他们可以维持他们这个宗教就可以。所以圣经怎么说呢？特别讲到敬拜这件事情，说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真的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神是真的，所以他要求真的信仰，所以他才会责备。 然后神的责备是为了叫人得益处，使人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这是希伯来书讲的话。希伯来书是用管教这个字，他说我们自己的生我们的父亲呢，都是暂时随着自己的意思来管教我们，可是那个万灵的父就是天父管教我们，是为了叫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大家读过圣经知道这个圣洁的意思就是归神为圣，归主为圣，就归神的意思。神责备我们，神管教我们，是要叫我们能够在他的圣洁上，就是让我们能够归他。如果你走自己的路硬要走下去，当然你就不跟神在一块，不归他了。可是如果你听到责备的声音，你就回来了，那个就是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你归神啊。圣灵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当圣灵在一个人的心里做工的时候，你会听到责备的声音。如果你做了半天基督徒，你里面从来没有责备的声音，那你有问题。因为圣灵做工的时候，他有责备的声音，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个罪主要是不信啊，因为耶稣说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这个不信不是说你不信，光是不信耶稣而已，你说我信耶稣啊，你信是这种层面的信，但是你在很多事情上你不是真的信神。到了出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会用自己的手段，用自己的方式，那个时候你表现不出你的信心来，你就跟一个不信主的人做的差不多。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不再见我，就是连耶稣他也被害，他到主那里去啊，到神那边去。你是不是能够看到这个义者自己也变得更有义啊？审判这个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连撒旦都会受审判，我们有一天也要受审判啊。其实这个责备跟审判很有关系，我们如果从旧约读到新约，很多时候是为了躲避未来的审判而责备，怕我们这条路再走下去有一天面对神的审判没有地方逃，所以趁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先知发出这个责备的声音，叫我们逃避未来的审判。那最后就是接受神的审判才能够与神同行啊！你不接受的话没有办法跟神走在一块，我们刚刚讲过了。责备之福，责备是好事，有人责备你，有人责备我，要为此而感谢主。责备代表什么呢？代表神的爱。希伯来书这样子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就我们还有天父呢，我年纪越活越大，但是上面还有天父，天父可以管我，天父可以责备我，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如果即使你把自己闹到了没有人责备你，你也听不到责备的声音，天父不管你了，那就惨了。因为主所爱的他必责备，他必管教。责备使人知错啊，真的是很多时候那个牧师光讲好话给你听的时候，你也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当有责备的时候，有哪个传道人或哪个弟兄姐妹责备你的时候，突然就醒了哈。我讲一个圣经上的例子，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我自己觉得这是旧约圣经最精彩的短篇故事。新约的话就是浪子回头那个故事是大家最熟悉的，但是在旧约圣经有这么一个故事，它的背景是这样子：这个大卫王犯了奸淫罪，而且杀了人，然后他做完之后心里面没有愧疚感。那后来有一天，神派一个先知去见大卫，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他就开始讲个故事，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的牛群跟羊群，穷人呢，除了他买来一个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就那么一个小小的母羊羔。羊羔在他家里跟他的儿女一起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的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天呢， 有一个客人来到这个富户家里，有钱人家里，可是这个有钱人舍不得从自己的羊群牛群里取一只来预备给客人吃，他就怎么做呢？他就取了那只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杀了，抢了那个穷人呢唯一的，杀了，然后给人家吃。大卫听了之后就很恼怒，圣经说大卫就甚恼怒，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那接着先知就讲话了，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这个时候大卫他才醒过来，这个时候他才知道自己错了，他做了这么多黑心的事情哈，抢人家的妻子，杀人家的丈夫，完了之后他没有愧疚感，他是一个做王的。一直到这个先知讲完这个故事，然后当着他的面说你就是那人，然后那个时候圣经说大卫说他知道错了，我行这事在耶和华面前有罪了，然后那个时候他才开始悔改。责备使人知错，如果没有这个责备来的话，特别像我们活到这种年纪的人，就是永远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最后就责备使人成长，这是从讲圣经的这句话来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督责就是责备，圣经会责备人哈，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听到神的责备的声音，然后改正过来的，我们可以得以成长，叫属神的人装备好了，能够做神叫他所去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听到这样子的声音。弟兄姐妹，怎么说呢，我今天是特别快的速度，也许你听起来我讲得很慢，但是我有特别快的速度，没有花很多时间看那个 detail 把这一篇讲完了。但是我们知道，虽然讲得很快，你知道这一篇里面的大意，大意是耶稣在责备法利赛人，因为他们假冒为善，然后责备的目的是要叫他们归回神。那我们就特别注意这件事情，就是假的，真的神要求真的信仰，真的信徒，他不要这个假的东西。那个假的东西人看不见，分不出来，但是神看得见，他也分得出来。所以耶稣语重心长的就说，你们要真心，一切都真的，这些外面的东西怎么说，就我做牧师也算有20多年了，我算是看多了，假的东西的确很多，就是不晓得为什么有人喜欢作假。面对真正的神，但是做出来的是假的，那个信仰也是假的，只是照着他原来的那种还没信主的时候那种观念，好像在玩一种信仰的游戏一样。但是神他是真实的，所以耶稣这一番责备，我希望我们今天看了之后是唤醒我们用一个真心来对待我们的神，让我们真心实意的去信我们的神，会有好结果。又真又活的神他不会亏待你，你真心对他，神也显出他的真实来，叫你经历到他。所以这一篇我觉得是圣经当中很宝贵的一篇，虽然我们传道人如果要选的话，多半不会去主动的去讲这一篇，我是逼得没办法，因为轮到他了，今天要讲23章了，我们得讲。但是希望知道说圣经里面有这一章，有它美好的意思，让我们拿出我们的真心来对待我们的神，神是信实的，他不亏待那些真心信仰他的人。我们一起祷告。是天父，我们把感谢荣耀归给你，谢谢主，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之下你向我们说话， 不管我们觉得爱听还是不爱听，但是主你是为了我们好。特别我们感谢神啊，在我们就是在我们这个时候还有时候会听到责备的声音，主这责备的声音是何等的珍贵，因为我们平时听不到，愿借着这样子的责备帮助我们都能够回归正路，归向神，与主同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